我们一同来啊，同心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听你对我们讲话。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也绝不突然返回。愿主你帮助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高空自己，有谦卑的心，也有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让我们都在你的里面被你完全得着。谢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和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经文是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讲的一段好牧人的内容信息。那我先讲一下什么是牧人啊？牧人做什么的？提到牧人，我们都知道是照看羊群的，对吗？羊其实是很笨的，羊真的是需要牧人来带领的。我记得刚来教会的时候，我曾经听过牧师讲过一次。我忘了是谁讲，他说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说世上最笨的动物是什么动物。有很多人会猜是猪，是吗？但其实猪是很聪明的。他们讨论的结果说世界上最笨的动物是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羊哈，我小时候见过那个羊，那个眼神单纯到一定程度，你会觉得眼神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说曾经有2000只羊掉进了悬崖。后来有人就去研究为什么这些羊全都掉在悬崖，原来他们有一个羊是有领头羊的，那有一个领头的羊走错路了，一下子掉悬崖里，这2000只羊就跟着全掉去了。就说他笨到一定程度，他是自己很难有分辨力，就带他走的怎么走他就怎么走。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在圣经当中一直形容人，我们人是羊，就说我们有时候很笨，就是别人怎么走，别人怎么带着我们就跟着怎么走这个世界的潮流流行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他用牧人来形容带领羊的人。所以牧人的责任呢，就是保护羊的，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正路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句话，这段经文其实我们读起来我们都很熟，但是很熟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金句来背。真正能触动我们的是什么呢？到底耶稣他有多好，这个牧人到底有多好，我们能不能理解呢？那我们就要想，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在这段时间他要讲这段话他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他才会讲。那这件事情我们这段话往前推，到底他还说了什么呢？那么在约翰福音第10章开始，他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来，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说羊啊，只跟着他的牧人走，不跟着生人走。那他，我们再往前推，为什么他要突然之间讲到牧人和羊呢？那再往前看呢，我们就发现这段话的引起他讲这段话的原因，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了一件事，就是耶稣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这个人呢，不单是生来瞎眼的，他还很可怜在第9章后来我们可以知道，在他被主耶稣医好之后呢这些人怎么说这个人呢？他说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是讨饭的，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这个人不但瞎眼，还是一个讨饭的。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可怜可怜的一个人。 是在人群当中最底层的。那他被医好之后呢，但是他医好的那个时间呢，是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他，用口水呀或泥把他的眼睛抹了之后，然后他就可以看得见了。那但这天是安息日，所以触犯了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的规矩，就是说你不能治病的，所以引发了一个冲突，就是和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有了一个很大的冲撞，以至于这个冲撞整个第九章都在讨论，都在描述这件事情。那好了，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主耶稣说羊和牧人的关系，那我们就要问，谁是主的羊？他为什么要说羊就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他领出来既然放出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说谁是主的羊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被主耶稣医好了的瞎眼的人这是一个瞎子，还是个要饭的。当他被医好之后呢，这些人就问他，他说他问瞎子这个宗教领袖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这个瞎眼的说他是个先知。那好了，他答完之后呢没有给法利赛人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之后呢，他们又去找他的父母，从父母那里又没得到好的答案呢，他又第二次来叫这个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这个瞎眼的怎么说呢？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个瞎眼的人很大胆的回答，你知道他当时跟他讲话的是当时犹太人心目中最高的领袖，那但是他回答是很硬气的，他根本就不听这些宗教领袖的话。这些宗教领袖说他是个罪人，他说不，他不是罪人罪人神不会听他的，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他开始说他是一个先知，当然这时候他还不认识耶稣。所以你看这个人他竟然不听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的话。但是当耶稣再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个人是主的羊。他一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就认出来了，他就信了。他听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怎么说他都不听，对吗？他都逃跑。这个人有知识吗？应该没什么知识。生来瞎眼的人有学问吗？应该都不会。生来瞎眼的人那时候有盲文吗？没有吧，都可能没有看过书，又是个要饭的，他又不是一个老师，但他就是主的羊。他不听生人的声音，他能分辨他牧人的声音，所以当主一呼召的时候他就跟着主走了。这里面约翰福音当中这么多犹太人，但是能够认出主的声音的人呢 少之又少，竟然是这个瞎眼的又是要饭的。好了，那主耶稣找到了他的羊，他的羊也跟着他的牧人走了。那么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谁应当是牧者？主耶稣后来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了，谁是应该是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牧人呢？啊，如果我们看旧约当中呢，啊，在撒母耳记当中呢，啊，曾经说过啊，啊，当这个犹大人来见以色列人来见这个大卫的时候，他说啊，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做领袖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牧人，就是神派来牧养以色列民的。那么在新约主耶稣时代啊，这个犹太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君王，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殖民统治的，所以在他们心目中他们的最高领袖就是宗教领袖啊，他们不服罗马人的啊，他们对罗马人是恨的，因为他们一直想反呢、啊、反呢、啊、反呢、啊哎、这也是为什么主后七十年他们会被灭。那他们在法利赛人在他们心中是最高的领袖，那么这群领袖在他们当时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如何呢？是不是完全是一群的坏人呢？我们今天一看到新约书我们就说法利赛人是坏人，因为耶稣见他们就骂。那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啊，神不看外表，但当时的人看外表的时候，法利赛人是什么样人呢？在主耶稣时代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呀，叫约瑟夫，他写的犹太古史当中，他说法利赛人生活简朴，不屑佳肴美食。法利赛人对一般老百姓实在具有影响力，大家都会按照他们对祷告和敬拜礼仪的阐释而行，连城市人也会在生活上言谈上致力实践法利赛人的最高目标，该派地位崇高，可见一斑。那他们是非常有影响力而且是非常有地位的。那我们在福音书当中常看到除了有法利赛人还有哪一派人呢？撒都该人，对吗？撒都该人呢多半是祭司一党的，撒都该人也有他们的群体拥护他们的。那在当时这个时代，撒都该人呢这个当时人记载，撒都该派啊，他仅仅得到了富人的信任，平民百姓却不拥戴他们，法利赛派则获大多数群众支持。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是平民非常拥护的一派的宗教领袖，他们是牧人，而且他们在人前表现非常好，他们应该是很有钱的，因为是领袖嘛，但是他们却表现得非常的节俭，生活简朴，不好酒，不贪食。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和那些人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明白他们的意思吗？他们在生活上非常的要求自己，做得非常好的，所以这是当时人心目中的牧者的形象。他们像不像牧人呢？如果今天这样的人放在教会里，我们会不会说他是一个好牧者啊？多半会说的，对吗？人家对自己要求很严呐，道德标准很高的啊，自己生活上没有什么瑕疵的，你还要怎么样呢？对吗？可是当这个人被医治之后啊，你看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当这个人说他耶稣医治他之后，他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啊，这是他们第一个回答。第一次，那第二次再找的时候呢，他们说，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呢？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你看，他们一直在教条式的在那研究谁是谁非，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个瞎眼的人的痛苦，这个要饭人的痛苦。当他瞎眼得看见了，他的生活改变的时候，没有为他有一丝一毫的高兴，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恩，反在那里计较抓人的这些的小的一些的细节上的毛病不放过。所以这是牧者的心肠吗？没有爱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盗贼啊，都是偷窃杀害毁坏，你根本就不是爱羊。这是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应当是一个牧者的结果毫不爱护羊，这羊都这么可怜了，好不容易好了，一丁点的都无动于衷啊！这是当时的牧者，在耶稣眼中，你们就是贼，盗贼，你们就是杀害毁坏。好了，他接下来又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那请问这些法利赛人是雇工吗？不是，连雇工都不如，对吗？那么谁是雇工呢？谁才是雇工呢？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看到除了法利赛人有这样的表现之外，还有一类的人，这谁呢？就是当法利赛人问这个瞎眼的说谁让你的眼睛开的时候，他回答不清楚，他就说他是一个先知，所以他们就怀疑他可能不是生来瞎眼的。那么他们又要去问人，问谁呢？圣经说啊，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啊，儿子问不明白来问父母。那他父母回答什么呢？他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的，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好了，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的父母要这样回答呢？他怕，他们怕被赶出会堂，被赶出会堂又表示了这个父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有同类的想法的人的心理去看，他们为什么怕赶出会堂。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其实犹太人是很想要杀耶稣的。那当时呢，圣经说呀，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人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个官长们不敢承认，他们是因为怕被赶出会堂，因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他的父母怕被赶出会堂是同样的原因，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什么是爱人的荣耀和爱神的荣耀？在犹太人的这个一些的文献当中，有一个叫耶路撒冷的塔勒木就是他们犹太的权威的书籍，他们解释五经的，他们非常看重这个解经的权威，就是塔勒木啊，塔勒木啊，记得塔勒木就好。有耶路撒冷塔勒木，也有巴比伦塔勒木。那在耶路撒冷的塔勒木里面呢，他说啊， 在主后七十年的耶路撒冷被毁时，城内有480间犹太会堂。那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吗？有吗？没有啊？有。是不是耶路撒冷大吗？不是很大，对吧？啊，其实耶路撒冷比起多伦多是小很多的。但是你想，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能有480间会堂，你就知道这个会堂的生活，宗教生活就是他们的最主要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全部。你一个人被赶出会堂，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哎，我小的时候呢，我生长的环境呢，是那个时候是国有企业还没有被私有化之前，所以呢，我的父母都在一个哈尔滨的一个自行车厂里工作。那今天提到工厂是很小的，但那个年代工厂是几千人的，那里面有啊医院，啊有幼儿园，啊什么都有，就是一个小社会。啊，所有我们住的那一片地区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工厂上班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社会。如果偶尔出去去一趟外面，那只是出去转一转，回来还是回到这个群体里面。父母在这工厂上班，儿女呢就接班啊，大家不熟悉不陌生吧？啊，然后呢，就是家里人都在这个工厂啊，要不在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那当时就是你到街上买东西啊，就那个小社会，人人都认识的，因为只是这一个群体。但是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因为什么事情被这个工厂开除了，他就在这个群体里面根本就抬不起头来，他没有办法生活，因为这就是他社会的全部。所以啊，犹太人被赶出会堂的这种惩罚是在当时最严厉的一个惩罚。你在这个你生活的空间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你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啊初期教会一些人被判为异端之后啊，就是在初期教会那段时间，比方说在北非呀，或者说是在罗马那一带呀，就是教会很兴旺的时候，就是教会已经被国家国教化的时候，当时那些人被判为异端的时候，那些人都流亡了。为什么呢？他没有办法在那地方生活，因为你一旦你被判为异端了，你到街上去买食物的时候，人家都不卖给你的，所以他在那地方生活就只有死路一条，就都流亡了。所以这个瞎眼的人的父母爱面子啊，说荣耀太学术性，用我们人的话说，爱自己的颜面，所以他们不肯为这个自己的孩子承担这个责任啊。但是父母不应该是最爱孩子的吗？当这个孩子有危险的时候，当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挑战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知道他孩子面临是什么样的危险啊。他孩子如果是已经顶撞了法利赛人，他的结果就是你被驱逐出这个群体，那作为父母不应该保护吗？但是没有，人眼中应该最爱我们的父母这个时候成了故宫，跑了啊，不保护这个孩子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父母其实也一样，有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为了爱自己的面子来勉强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吗？我的父母来加拿大之后，因为他们不懂英文，所以给他们安了一个中文的节目，但他们常常喜欢看有一个节目叫金牌调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拿到这个调解来，然后这些人有专业的心理专家呀，也有教授来帮他们分析调整。我有一天下班回家之后看他们正在看，无意中跟看了一下，这是个什么事情呢？是一对父母来到这个节目中要找他的女儿。什么事呢？这个女儿呢曾经在20几岁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喜欢玩，并不急于找男朋友，不结婚。那这个爸爸就非常的愤怒，就说我周围的所有的同事的朋友孩子都结婚生孩子了，只有你没有，我太没面子，你必须结婚。 对这个女儿还动手，要还打。那他说呢，后来呢，这个女儿被逼无奈，他就说什么，他说好，那就协议吧，我只要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完事了，对吧？我不管。他爸爸说可以，我来帮你，我们帮你照顾这孩子。结果这个女儿就做了，做完之后这个女儿也是很决绝的，因为她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下她怎么能过呢，走了，生完孩子把孩子扔给她父母就走了。结果这个父母照顾小孩子过程当中很心疼这个外孙，就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要找女儿让她回家，这个女儿就死活不露面。你看这个父母为什么逼孩子结婚呢？因为面子，因为同龄人的这个朋友当中全都结婚生孩子了，只有他的女儿没结婚，他没有面子。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孩子是学得最好，要上大学上名牌呀？真的是为他好吗？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我们常常爱家人非常非常的爱家人，但是你看我们最爱的父母有时候就像故宫一样，不懂得保护孩子，孩子有危险的时候他根本不管，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面子。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是故宫就逃跑了。所以谁是这个瞎眼的人的牧者呢？不是他当时所尊敬的在人前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也不是应当是最疼爱他的父母，最应该保护他的父母。谁是好牧人呢？只有主耶稣才是好牧人。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福音书记载常常记载的是主耶稣跟法利赛人有冲突，是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对吗？很多都是这样。那我们很多时候会想，主耶稣是不是故意在安息日治病？他一定要挑战他们这些强守安息日的礼仪，故意要跟他们打架呢？故意要训他们呢？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安息日呢？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个人想他不是的。主耶稣他随时随地就医治医病赶鬼，你看他走遍各城各乡，看见那些人困苦流离他就医治他们，他看见人可怜他就救他们，因为他就是爱的本能啊，他看见就怜悯就爱。那么到了安息日，他去圣殿或者会堂，他看见那些可怜的人，他爱的本能他就要医治，不会因为他们限制了条条框框他就不爱了，他就拦阻了说等一等吧，不，他停不了的。什么是爱不永是永不止息啊？这就是神的爱，他不能停，他不能说因为人设了这个框框他就不做了，不是的。所以他做了冲突就来了，所以犹太人一直对耶稣一味的逼迫，就是因为他没有停止爱这些困苦流离的羊。他不怕他们逼迫他，他不要面子，他不逃走，当看到羊群有危险的时候他就本能去爱了，他没有在乎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好牧人。我们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我们会停止我们要发出爱心的这个行动我们都会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要求别人做这个做那，以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最爱的人有所限制，这种事其实不少数的很多时候父母爱面子对儿女有伤害，儿女也爱面子。我看到有一些电视以前演的当一些儿女在城里在这个好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当乡下的父母来看他的时候，他不承认是父母的，为什么？没有面子嘛，对吧？人都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牧人的。好牧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根本就不计较自己的损失，不计较别人怎么看他，不计较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他不在乎的。或许你会说他反正要去上十字架他当然不在乎了，不是这样的， 他当时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这个人天天被一群人追打、诋毁、亵渎、辱骂，谁愿意呀、除非他不是人、但是他是完完全全的人。所以他这个人作为一个、我们的好牧人，他就是爱，他本能的把他爱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谁是好牧人？地上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好牧人。是你的牧者吗？你要把信心寄托在传道人身上吗？今天传道人都是纯正的吗？很多教会的传道人甚至都认同同性婚姻，你要跟着他走吗？神没有骂过牧人吗？在旧约当中，耶利米书神是怎么骂牧人的？他说，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这些都是牧人干的。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羊群草场羊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再去看以西结书的34章，再看撒加利亚书的第10章，都是在骂牧人。牧人都是好的吗？不是的。你要跟着走吗？那不成了瞎眼领瞎眼的吗？一定要有分辨力。你真是主的羊啊！你要追求这个跟神的关系，你就要追求这个分辨的。你看这个瞎眼的，这个要饭的，他就能分辨出来，他就能凭着主耶稣做的事情，他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他不听那些宗教领袖的。你还要爱家人、爱父母、爱孩子胜过爱神吗？耶稣为什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他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因为这些人都没有主更爱我们呢。主爱我们爱的毫不保留，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别说面子了，连里子都没了，里衣都被分了。我们不是应该最爱那最爱我们的人吗？对不起，就是从人的常理讲，我们应该爱那最爱我们的吧。谁最爱我们？我们的父母吗？我们的孩子吗？我们给父母多少时间？我们做父母的给儿女多少时间？给神多少时间？弟兄姐妹们，尤其在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努力的去亲近神，去真的能听到他的声音，是很危险的。有一个传道人，他分享，他说有一个姐妹呢是外来教会的，他去找这个传道人，因为他婚姻啊，在感情上有一些让他很挣扎的地方，他觉得他现在的所处的这种的婚姻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圣洁的。但是他的教会的传道人就说，你这个婚姻是法律上可认同的，你不需要想那么多。我这么讲大家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正常的 common law。 但他就觉得不好像是不对呀，那他就来问另一个传道人。那这个传道人的观点当然是追求圣洁，所以两个牧者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你听哪一个呢？ 听谁的？都是牧者，都有他们的立场。所以啊，其中一个传道人就给他说，你谁的都不要听了，你就花上时间，花上代价去祷告，你就横切祷告，好像那个啊寡妇求那个官一样，你就横切拼命的去求，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等你知道神的心意，你这步走的才确定啊，求神除去别人一切的声音，一切的搅扰啊。结果他祷告之后，他清楚了，他就要做决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举棋不定，有纠结有挣扎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去找一个人问我该怎么办，很多人也很愿意就随随便便给个答案，说你应该这么做，我们就做了。其实那不是你的好牧人的声音啊，那只不过是你想走了一个，就是找了一个可以满足自己的。听神的声音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里面太乱，我们也没有那个安静的心想下来听。但如果不听，走危险是非常容易的。亲近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要花上时间，是要把我们的心真的安静在他面前，付上代价，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搅扰。因为我们里面的思绪是很多的，我们被这个世界已经洗脑洗的是非常的成功的，我们要不断把那些东西去洗掉的，用神的话去洗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遍又一遍的读圣经啊？你就是不断的用神的道去洗我们的。你别看好像是啊，好像读完之后没记住啊，啊不读完之后好像没有什么的感动，没有得着，但是它都是在发生功效，发生作用，在洗我们的脑的，洗我们里面一切的心意的。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做啊，好牧人为我们舍命啊，我们应当愿意为他舍命。什么是舍命啊？给他时间呐，时间就是生命啊。为什么我们爱家人爱定的程度把时间都愿意给他们，就是我们愿意为家人舍命，我们爱家人啊。我们爱家人的时候，我们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爱神了是不是就不爱家人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亲近我们这个好牧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命给他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跟他联合的时候，我们跟他联得越紧密，他的生命在我们往里面就占的空间越大。因为里原来我们都被自我的自私充满的，都被自我充满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出来一个可以为人舍命的爱的。你看连父母都是故宫的这种的心态，很多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不管儿女的。那当我们跟这个好牧人联合的越紧密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像这个牧人，就是这个小牧人，我们就是小基督，基督徒嘛。当我们越来越像的跟他越来越紧密的时候，你才能好像耶稣这样去爱一个人，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损失，不计较任何代价，这才是真正从神来的爱。当我们愿意跟这个牧人联合的时候，否则我们靠着自己，你也看到了，即使是父母都会伤害儿女，即使是儿女承受了父母这么多养育之恩，他也会伤害父母。所以我们要追求跟这个好牧人的生命的联合，跟他生命联合是需要付代价的。因为我们原本就在罪中，我们有太多是被罪所捆绑的啊，我们有太多是被这个世界所控制的啊，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不要怕麻烦。很多时候当一件事情举棋不定的时候，不要随便就去问人的意见。我不反对问人意见，但是不要说人的意见一来合我心意的时候我就照着去行。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常常在一件事情上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听到说，哎呀，感谢神，感谢神。但是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是不是因为神好像是按照我的意思，按照我的心愿走成就了这条路，是按照我的意思走，我就感谢神呢？那真的是牧人需要我们做的吗？不一定。 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他们行得好，做得好，人前很光鲜，服事也很多，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他们不是主的羊，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牧人的声音，啊，他们根本就听不到牧人的声音。那么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时候做得也很好，我们的行为也很让人敬重，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也摆上了很多时间，那法利赛人摆上的更多。我们要省察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听到这个牧人的声音，他的声音是很微小的，他的声音是需要我们真的是付上代价愿意安静下来听的，而且要恒切的祷告，不是为了一件事情说完了就算，那不是祷告，那是报告。真正的祷告是跟我们的牧人倾心吐意，谈我们的感情，谈我们的心事，谈我们的感受，谈我们的情绪，把一切在人前能说不能说的都来跟他说，这是羊跟牧人的关系，他会保护我们，愿我们都能够以主耶稣为我们的好牧人，因为只有他最爱我们，当我们最爱他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像他一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否则我们不懂得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你爱我们，爱到一定程度，你没有一样能够保留，全都给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都愿意花上代价，愿意来祷告，愿意来读经亲近你，让我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来与你亲密，也帮助我们真真正正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样式，因为你说了你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